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3年9月7日星期六，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北大撤下江泽民名句图样图森破，研究机构表示中国20年内无法超越美国，专制政权为何可以长久执政，起风了成宫崎骏电影收山之作，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受挫。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媒体北京晚报昨日报道，近日北大在校园内悬挂多幅网络热词书法作品，其中包括江泽民早年的名句图样图森破，昨日校方悄然撤下了这些书法。
9月5日的北京晚报报道，新学期即将开始，北大校园打破严肃的校园气氛，在该校第二教学楼的墙壁上悬挂多幅书法作品，其中还有四幅一直火爆网络的热词内容的书法作品，如《喜大普奔》，即网友创下的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多词组合的缩写，以及《盟亲》等内容。其中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创下的名句 Too young, too simple 被网友拍照上传后再次笑翻网络，这句明显带有调侃意味的名句早已红遍网络。与之经常并列出现的还有上台拿衣服，即英文有时很天真的谐音，最早来自于2000年，时值前香港特首董建华访问北京，并在中南海和江泽民会面。在场的香港记者向江泽民提问是否支持董建华的问题时，江泽民突然起身指责香港记者知识水平不够，提问没有水平，且连用英文来嘲讽记者。香港媒体随后集体反呛江泽民，江江怒骂记者全部内容刊登于媒体，并谴责其心虚与傲慢。而网友恶搞成中文的图样图森破上台拿衣服也成为江泽民标签式名句。在中国大陆百度搜索该句，显示此条目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或其他不中立或极端内容，可能对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影响的内容。此四幅书法作品自悬挂后，经该校学生上传至网络后，再吸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至9月4日，北大突然撤下四幅网络用语内容的书法作品。校方工作人员称，可能怕记者过来太敏感了。网友从夸赞北大兼容并包，历史转变为感叹北大拒于权力的妥协。中国学者、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曾出版政治笑话集，因此对中国政治人物相关的民间笑话等颇多研究。他向德国之声介绍，在中国的历届领导人中，江泽民、李鹏的笑话是最多的。针对李鹏的多是嘲讽其愚蠢的内容。
对李鹏来说呢，那个笑话就是好像很傻，包括那个黄河小浪低大坝开工，就这么一句话，他就念成黄河小浪低大坝开工，传说就是这样。
而针对江泽民的笑话则政治性更强一些，笑话之外还有和江泽民有关的漫画及国外媒体在诸多中共会议及其他重大场合捕捉到的江泽民丑态照片等。如在1996年江泽民访问西班牙时，当江泽民准备和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起检阅禁卫军时，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国王面前梳理头发。在欢迎国宴上，江泽民坐在王后的右侧，再次在摄像机的镜头前梳头。西班牙第一大报《国家日报》和其他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刊出了新闻图片，卡洛斯国王看江泽民梳头。
江泽民呢，就是他那个笑话呢，就等于带点政治性的，他骂人家记者脑袋太简单，就是因为那个记者问他是不是官方指定那个 特首嘛。还有我印象里有一个外国那个头版半版的一个照片，他参加西班牙国王的国宴，一边是国王一边是皇后，他拿出梳子梳头，画画呢把它画成一个像个蛤蟆似的。
姚建富认为媒体报道更加刻画了姜的形象，而民众在多年间也不断加工着这些形象，公众借助戏谑的方式嘲讽江泽民的执政，同时也是在表达对中共执政的一种不满情绪。屡屡被传病重并沉寂多时的江泽民在近期突然活跃起来。7月22日，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罕见地引述知情人消息，透露了7月3日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上海西郊宾馆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家人的会面情形。江向外界透露和习近平互动良好，并盛赞习近平非常能干有智慧。评论人士指江借此招式依然有影响力。8月2日，台湾联合报等媒体报道，江泽民及一大批退休政要陆续抵达北戴河度假区，正值中共高层一年一度非正式北戴河会议的时间点前夕，江泽民北戴河现身再次体现其余威尚存。薄熙来庭审后，终是由多位高管落马。香港媒体《南华早报》9月2日的报道中，称中共党内对周永康家族敛财怒火中烧。中共当局在不久前的北戴河会议上，新旧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习近平等达成一致，将对周永康展开调查，再次彰显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在重大事件上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评论人士也在猜测，缘何江泽民做出舍弃江派重要人物之一的周永康。对此，姚坚富认为，早前有传言称胡锦涛预立李克强为接班人，但江泽民力挺习近平上位，因此习近平上位后有迹象显示江泽民在扮演习的国师角色，因此在包括博案甚至有可能的周永康被调查等事件中，想来不会缺乏江泽民对决策的参与，这也是江泽民稳固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一种途径。
应该是江泽民同意以后才能动，我的想法是。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预测。全球多项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将在不太远的未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然而，一家欧洲研究机构最新公布的分析结果，却给中国泼上了一盆冷水。
在欧洲范围内，以特别关注未来经济预测知名的研究机构 Prognos 最近发表了一份名为《世界经济的未来》的研究报告，其中指出，中国经济在未来大约20年中可以轻松地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但想要超过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Prognos 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博默解释称，他完全清楚这份研究报告所预测的结果和许多其他研究机构的结果不符，其中原因之一是该报告完全用美元当作标准货币，不考虑各国购买力不同的因素，而是以美元衡量各国的经济实力。博默分析，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移民美国的适龄劳动力仍将继续保持高水平增长，在后危机时代以及危机过后的时间里，美国经济每年仍能以 2% 至 2.5% 的速度增长。中国虽然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平均 10.4% 的经济增长，但在未来20至30年中大约只能以 4% 的速度增长。在这 4% 的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几大棘手问题。 Prognos 研究所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将在其中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受一胎政策影响，中国人口总数将从2025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印度未来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 Prognos 研究所预计，直到2035年，中国人口总数每年将以大约 0.1% 的速度小幅增长，而美国人口在同一时间内的平均增速将为 0.8%。 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博默指出，在接下来的20至30年中，中国人口将迅速老化，和今天的日本、欧洲面临同样的问题，也就是劳动人口数目的不断下降。导致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不断减速的原因，不仅仅是人口结构上的变化，各行业发展趋于饱和，全球需求继续趋于疲软，劳资红利的渐渐消失， 环境问题以及人民币的实际升值，都将使目前为止严重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失去前进的动力。 Prognos 的这份研究报告还特别指出，中国未来的投资活动将更加注重投资回报，对大型资产投资热情的降温也将放缓经济增速。伯默向德国之声表示，这份预测报告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对外公开的历史统计数据。除了中国仍然无法超越美国之外，该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预测颇为积极。报告中多次提及，在当前工业国家经济复苏依然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将继续担当起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是金砖五国，而中国将会是金砖五国中发展动力最为强劲的国家。伯默表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与人们三四年前预料的不同，中国几乎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现在也几乎不受仍在继续的欧元危机影响。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确实有所下降。同时，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最近四至六年来，在科研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也意味着中国早已经开始试图告别世界工厂的形象，希望通过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为经济发展创造活力。如果相信这份报告的基本论调，人们会看到当前世界经济终于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时期。作者指出，决定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前途的不是危机中的这几年，而是这次危机来临前各国几十年的发展状态。虽然人们总是更倾向于在危机中预测未来也是一片暗淡，但不应该忘记危机只是暂时，经济发展增速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说却更加重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人口教育水平、投资、技术实力是决定国家经济实力的最主要因素。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专制政权并不是通过选举产生获得合法性，其权力建立在暴力和压制的基础上，但是它又是如何在压制民众的同时获得部分人的支持？这种支持能维持多久？专家们对此进行了调查。
美国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的政治学家斯特费斯教授说，世界上几乎每两个国家中就有一个独裁政权在执政。然而，究竟什么是独裁呢？斯特费斯的解释很简单，凡是不民主的国家都是独裁者掌权。一个民主国家的标志是通往权力的道路是开放的，最重要的位置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斯特费斯负责着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一个关于独裁政权的研究项目，目前已经获得初步研究结果。这位政治学家说，受调查的国家包括所有君主制、军事统治和一党制国家，但是也有选举前便确定最终获胜者的多党制国家。科学家们发现，专制政权的权力基于三大要素：合法性、压制和吸纳。这三大支柱彼此平衡，相互支撑，确保统治者稳坐其位。三大因素之一的吸纳，也就是政治拉拢，向对方提供加入政权、分享好处的机会。吸纳是专制政权三大权力支柱中最弱小的一个支柱，它对独裁政权的稳定产生的作用最小。而对任何不同意见的压制，则是一个作用力较强的工具。但是斯特费斯认为，压制有软硬之分，例如俄罗斯政权采取的就是较温和的压制。俄罗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镇压示威者，逮捕反对派人士，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在隐蔽的形式下进行，如对不受其欢迎的记者冠以诽谤罪，或者对异议人士加以偷税漏税的罪名。斯特费斯说，不得不说的是，普京先生在这方面手段非常高明。对于一位专制领导人或者一个非民主的政府来说，使其权力合法是最关键的。民主国家是通过选举产生一个合法的政府，而在专制国家，独裁统治者必须为自己的权力创造合法性。 煽动民族主义情节就可能成为一种创造政权合法性的手段。塞尔维亚当权者米勒舍维奇就是一个例子，或者是通过树立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思想，前柬埔寨独裁者波尔布特就如法炮制，而古巴独裁者费德尔·卡斯特罗则是两者兼而有之。针对其美国恶邻，他打出的是民族主义这张牌，同时也向国民信誓旦旦地承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手中权力创造合法性的另一个途径是承诺确保经济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凭借这一承诺摆脱了所有意识形态限制，不怕任何抗议。对这一方法的有效性，斯特费斯有亲身体会。当他在中国讲学时，他曾经问现场的大学生，他们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行民主和多党制。他听到的回答是，这将导致中国的不稳定，我们还是希望共产党继续执政，这样我们也能享有良好的物质生活。斯特费斯说，只要这三大支柱稳定，保持平衡，独裁政权就能长期进行统治。只有当人民起来反对压制时，独裁政权的日子才屈指可数，或者是吸纳拉拢的手段不再起到让对方政治入股的目的，而是只助长贪污腐败。斯特费斯强调，根据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调查结果来预测一个独裁者或一个专制政权的结束是不可能的。他说，我们无法预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这种或者那种情况下，专制政权崩溃的概率会比以前更高。
近日，日本漫画家、动画导演宫崎骏宣布不再拍摄电影。七月份开始在日本上映的电影起风了，成为他的电影收山之作。而这部反映二战的电影也受到各种争议。
上周二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日本漫画家、动画导演宫崎骏宣布退休及不再拍摄电影。宫崎骏也为本届电影节带来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起风了》。日本综艺网站等作出报道表示，宫崎骏决定《起风了》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他将会退休。9月6日，日本放送协会对外称，宫崎骏在日本举行记者会宣布隐退，这次他是认真的。《起风了》于今年7月在日本上映，该片片名取自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的诗作《海滨墓园》中诗句。这次他选取的题材是日本零式战机之父枯月二郎的故事。二战中日本使用的很多战斗机都是他负责设计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等战役中使用的零式战机。本片讲述枯月二郎痴迷于战斗机发明理想的故事，战争与玫瑰并存。片中他还与一位有结核病的少女有着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但这部影片在日本和韩国都遇到了争议。日本保守势力因为片中的反战姿态而批评宫崎骏，而一些韩国网民又指责宫崎骏把零式战机的发明者过于浪漫化。公众争议未能阻止《起风了》的大热之势，在日本六周内即获得80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现年73岁的宫崎骏34年间共导演了11部动画长片。1979年凭借《鲁邦三世》卡里·奥斯特罗城动画长片出道。2003年他的动画影片《千与千寻》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长片动画奖等国际大奖。多年间，《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等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知名作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对宫崎骏的《封山》表示遗憾。他认为宫崎骏的作品，即使是如《起风了》这样的呈现战争的影片，也力图使个体命运呈现历史，并不回避战争中的罪恶，亦不宣扬军国主义。也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打动公众的人性力量和有着更多的人文思想。郝建也认为，目前的中国很难出现世界级的艺术家和电影导演，其根本不在于创作才华的差异，而在于中国的思想前置状态下无法产生类似的作品。
中国哪到这个层面？中国最基础的历史事实都不能正视，那下面的思考啊，一切是为了比如说人造的历史啊，党派的这个形象啊服务的， 他没到那个层面，肯定没到就是正式战争，正式战争对一个民族带来的这种影响，短期的长期的，更不用说战争罪责的这种深层次的这个哲学思考。
目前尚未可知宫崎骏在电影方面宣布封山后，是否也代表他不再继续拍摄短片和推出漫画。无论如何，宫崎骏早已是一个动画界的传奇。
听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知天下大事。
在解决叙利亚冲突问题上，圣彼得堡 G20 峰会没有排除意见分歧，但是在争取更多税收公平的问题上，与会者达成了广泛共识。
峰会召开前就没有好兆头，人们对此次峰会没有抱太多希望，最终还是悲观主义者获胜。虽然圣彼得堡 G20 峰会为所有重要经济体提供了巨大的国际舞台，但是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当前最紧迫的国际政治冲突问题上，各方没有达成共识，相反，各自的立场似乎比以前更强硬。是政治解决还是军事干预？二十国集团对这一问题存在意见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讨论，重要的是大家在这里相互交换了看法，并达成了广泛共识，必须启动一个政治进程。我希望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也为日内瓦第二次会议的召开出一份力。虽然这是一次存有争议的讨论，但正确的是我们一起进行了讨论。不过目前还无法预见能就此问题达成一份联合国决议。但是如果换句话说，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关叙利亚问题的讨论是失败的，欧盟外长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继续就叙利亚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将出席会议。除了叙利亚问题之外，经济局势也是此次 G20 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有关经济的议题上，与会代表达成了更多共识，这当然也是二十国集团的主要诉求，因为毕竟是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才使该集团以这种形式汇聚到一起。周五，峰会发表的最后声明指出，目前世界经济已经复苏，但是宣布危机结束还为期过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做了类似表示，他要求各主要经济体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但是这一合作需要时间，尤其明显的是在金融市场改革方面。最近几年来，所有国家都在这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了限制跨国康采恩的合法避税，出席峰会的各国代表商定了一个时间表。对此，德国总理默克尔特别敦促说，一方面我们在同失业做斗争，另一方面有些蓬勃发展的企业却在世界各地避免多纳税。但是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监管影子银行方面我们取得了进展。我们想以此明确强调，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说过要对每个金融机构、每个金融岗位和金融产品进行监管。为此，全世界必须齐心协力。为了有效地争取税收公平，二十国集团国家就相互交换信息达成共识，为此将在2015年之前制定出通用数据标准，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施信息交换计划。在周五下午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就世界贸易和打击贸易保护主义问题进行了磋商，这似乎成了一种仪式。每个国家每年都签署一份有关贸易障碍有损世界经济的声明，与此同时，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数量却在增加。促进长期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是此次峰会的另一个议题。明年年初将接替俄罗斯出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的澳大利亚，将把发展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其工作重点。2014年11月中旬在布里斯班举行的下一届 G20 峰会将讨论这一问题，但愿下届峰会不会再被一场新的世界政治冲突蒙上阴影。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根据中国政府的一项计划，您意中的上海自贸区将实行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德语媒体指出，这是北京新界政府开放金融市场的尝试性步骤。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日前的一项报告，中国国币人民币元已进入全球最大贸易货币之列，显示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突出地位。这一发展与北京让元逐渐实现完全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之一的目标相切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步骤之一是，在计划建立的上海自贸区试行人民币元的汇率自由浮动。9月6日，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北京此举意义重大。该文写道，
中国决心不仅继续开放其实体经济，也将开放其货币和金融市场。中国最大都市和最重要的经济股市基地上海将扮演先锋角色。迄今，外贸虽可以人民币结算，但所有资金流进出在中国都严格受到控制。此外，央行每天规定人民币的参考汇率，银行只能在汇率走廊范围内活动。上海取消这一限制的实验在中国大陆是破天荒之举。迄今，货币和自由化及其在国际上的使用，首先是在香港经济特区实行。
将试验区扩大至人民中国内陆一个毗邻地区的计划符合大政方针。
一方面，根据正在实施的本个五年发展规划，至2015年人民币要具备自由兑换能力。另一方面，根据国务院的一项规定，至2020年上海要成为纽约或伦敦为榜样的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第三，央行和政府致力于使人民币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金的一种储备货币，其最终目标是形成由多个主导货币构成的多级世界金融秩序，打破迄今的美元独霸地位。只有在货币完全自由兑换、没有资本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具有国际意义的举措才是可以想象的。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务院尚未批准兑换自由化，但在两周前即已批准了在上海建立自贸区的计划。根据新传出的消息，在该自贸区也将试行利率自由。中国的所有其他地方，利率既不由市场，也不由商务银行决定，而是由央行决定。央行新近虽取消了借贷利率上限，但未取消对存款利率的上限。作为全球最大节约者的中国人，得到的存款利率在最好的情况下只相当于通胀率。
南德意志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也强调，在上海自贸区试行人民币自由兑换，标志着政府致力于推进经济体系转型。尤其是西方国家多年来批评中国政府人为压低人民币币值，使本国出口业获取价格竞争优势，北京决定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多少是一种进步。此外，元自由兑换的本身自有有利的一面。
人民币兑换率若放开，对中国亦有好处。如果商品简单地用人民币结算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获得之于美国更大的独立性。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